大家好，欢迎收看两边走走。
在香港中学文凭试开考了，中文科的写作卷有一条题目，它的大意是这样的，有人认为遵守承诺是诚信的表现，亦都有人认为放弃承诺才是负责任的行为。试下分享你对这两种观点的看法。
我即刻想起一个新闻人物了，杜拜王子阿里咧呢一个话题就讲咗成个几星期，虽然各方提出种种质疑，但系香港政府仍然透过部分媒体咧去放风，话批评有关事件嘅风波属于无风起浪，质疑背后咧有政治操作。
政府消息人士上个星期话，负责家族办公室工作嘅投资推广处同阿里私人办公室人员仍然有联系。阿里仍然是政府眼中的潜在客户，反而担心这些风波会对香港造成影响。
民间的态度就好像难得遇到一个够晒 juicy 情节发展峰回路转的话题可以大讲特讲，最新发展呢不是出现什么新的爆料，而是有些什么时有时无。
被传媒不断研究的阿里王子网站星期三曾经被发现消失了，引发新一轮的关注，但是一日之后又再出现，忽隐忽现。
有些东西就确实是消失了的，早前阿里王子访港的时候颁了个荣誉教授衔头给他的恒生大学，就索性将3月26号对外发放的新闻稿大幅修改再上载。舊版的新聞稿有7個地方提到皇室或者是王子，好像是王子私人辦公室那樣，新版本就沒有再提起他了，甚至連 photo caption 都沒有說到相中人是哪一個。
咁原版嘅新聞稿，校長何信文教授頒授榮譽教授銜頭嘅相，當然亦都係冇再出現啦。明報就有關事件問過恒大。大學那邊就回覆說，恒大和對方簽 MOU， 委任他做榮譽教授是經既定程序，兩者已經生效，中心亦都開始運作。但回覆就沒有再用到王子這兩個字了。
被除名真是可大可小，全球頂尖的航運分析機構最近發表文章說，國際航運業界在重整全球航線，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全球领先转口港地位岌岌可危。
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4月10号星期三到北京会见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汇报香港在航运、物流以及航空的最新工作情况。访京前几日，局方在4月5号发文点名批评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指香港正丧失国际航运重要转口港地位的报道。局方以反驳队的用语指责报道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肆意批评攻击绝对不能接受，但这一篇回应只是在运输及物流局的 Facebook 刊登，无法正式新闻稿。那篇自由亚洲电台在4月4号刊登的报道，引述丹麦的物流数据分析公司 Sea Intelligence 的报告，指主要航运公司为提高准时交货率，正将托运的货物从香港转到其他更新更大的港口，还将香港从转口港名单中剔除。全球两大货柜航运集团马士基和黑伯罗特今年1月签署的协议显示，直接靠岸停泊深水港名单中已经再没有香港的位置。被引用的 Sea Intelligence 报告原文指，香港正失去主要远洋航运的连通性，在东西贸易中的主要航线被剔除。报告引用到由联合国发表的海上连通性指数 LSCI， 香港的 LSCI 指数由2011年开始明显一直下跌。 LSCI 是全球通用指数，反映一个经济体的航运网络地位以及评估货柜港口的重要性。运输及物流局的回应就引用有10年历史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指香港航运综合实力在受统计地区中排第4，强调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广受国际认可。其实根据这个指数，香港的排名由2020年开始下跌，被上海后来居上，紧贴香港的是杜拜， 至于新加坡，由2014年指数创立起，一直在榜首，长期领先香港。回应最美将评论联系到国家安全，说媒体因应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而借此对香港的独特优势提出质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全篇发文的结语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之后，香港的海运港口业定必继续辉煌发展。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行政总裁德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就说，香港失去转口港地位的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香港国际政治地位出现根本性转变，包括实施国安条例和中国的逐步干预。不知是否巧合， China Daily 在4月5号刊登了中国全国政协李大庄一篇题为《香港应以实际行动巩固物流枢纽地位》的评论。他一开始就重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致辞时说，香港要加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物流中心三个优势地位。李大庄强调，习近平所讲的不能够简单当成典礼发言，而是重要的战略指示，港府需要即时和果断行动，因为香港的竞争力优势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
来到英国居住，有一件事一定要习惯的，是垃圾分类。家居废物可以回收的垃圾和厨余，先在屋企分门别类，再按街上垃圾桶或者日子去弃置。 Council tax 入面包埋弃置垃圾的费用，都算是垃圾的征费。
香港的垃圾徵費政策傾了成十幾年了，原本今年4月1日實施，現在就延遲去到8月，兩邊就在1月底的時候都有講過這一項政策，爭議不斷。今天星期一，全國橋聯前副主席盧文端在明報撰文，叫政府擱置垃圾徵費，說應該聚焦在經濟發展。
他的文章说，政策当年由激进反对派提出，是上届政府在泛政治化环保高压下定出的政策，由一开始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又说香港要坚决摆脱环保道德绑架，行一条符合香港实际的环保和发展的可行之道。最后说政府要科学决策，善作善成，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少傳媒都有回應他這個說法，舉證上屆議案投票的時候，實際上泛民議員已經總辭離開立法會，沒有份投票。結果審議議案的時候，在席的39名議員不計主席，有37票贊成，1票反對，唯一反對票是鄭松泰。
政策由董建華年代開始醞釀，再經歷三任特首，而政策制定的時候亦都有詳細研究，火头仲辣到去上届主事官员、前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身上。
社会整体不应该浪费呢啲各界已经系及早准备嘅一啲嘅资源，帮助香港减废减碳。如果错失呢个良机，试问大家点样对得住我哋嘅年青人？
《星島日報》政治專欄引述政府中人話，黃錦星這些已經離開官場者不應該對政策說三道四、講風涼話，形容對方欠政治道德。有議員質疑他是抽水，站在道德高地拎光環。
生態安全都是中國整體國家安全觀其中一環，而且習近平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個理念，特区政府和一众官员和议员不是应该要紧跟中央路线的吗？
这个问题都挺难答。另外一个很多人想问的问题，是香港已经由治及兴，经济几时才会真的振兴？事关商用房地产服务及投资公司世邦魏理事发表香港今年首季商业房地产报告，甲级商厦空置率升到去大约16.7%，再创历史新高。空置率过剩导致租金按季下降1.2%，连续低20季下降。
中环空置率虽然是各区之中最低，是11.7%，比平均低5%，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净吸纳量，亦即是租多了几多尺出去的数字，是唯一一个录得负数，达到48,000多平方尺，看来不少公司都不再追捧中环了。
份報告都有提及核心區街鋪空置率，不論是整體還是各個分區，今年第一季都是比起2023年的第四季低。街鋪空置率改善照計是好事來的，但就改變不到在長假期零售市道低迷的氣氛和中小企的結業潮趨勢。
本身經營時裝連鎖店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形容，復活節生意連續兩年下跌，建議零售業界要保本，盡量捱過這段時間。餐飲業都大嘆生意差，業內估計單是三月就有300間食肆結業。特區政府和業界普遍將市道欠佳歸咎於港人北上消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面對訪港旅客消費模式改變，以及部分港人增加北上消費，減弱了對前景的信心，部分本地中小企經營面對著不少挑戰。今年復活節四日假期，在美元強勢之下，港人出境人次達到176萬，的確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約70萬人次。但數字其實和2019年疫情之前差不多，反而入境旅客今年就只有2019年的一半多啲。人口結構改變亦都顯示出另一個現象。根據統計處的數據，直到2023年底，60歲以下各個年齡組別的人口大部分都出現收縮。當中最具消費力的20至39歲人口全線下跌，個別年齡層的跌幅更加超過兩成。零至九岁的儿童亦都大跌一两成，意味假日消费主力的亲子家庭减少。青壮年人口减少，除了削弱本地消费力，亦都影响香港的劳动力。零售、餐饮等需要大量前线人员的服务业，招聘人手亦都难了，影响服务水平。相反，香港食肆近年就越开越多。根据食环署的资料，自从2018年以来，全港有效食物牌照数量一直持续上升，从27000个增加到去年年底的33500个，当中以2022年的跃升最明显，一年内大幅增加了2000几个持牌饮食处所。难怪餐饮业传出消息说，可能有高达3000间食肆会陆续结业。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到中小企結業潮的時候，政府說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融資計劃壞帳率有明顯上升。
百分百企業的貸款在3月31日，即是說大概一個星期前就已經是停止了申請了，這個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去年的9月31日起呢，就是這個還息不還本的計劃呢也都是停了，即是意思是說呢，這些企業呢就是除了是還息也都是要還本了，所以就變了呢，有些企業若果是不看好的市的話呢，就可能就直接去結業了。既然是我們見到那個結業的情況是會更加多，這樣我們未來是怎樣去處理呢？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就是想著是那個壞帳率是大概 25% 嘛，那現在我們那個壞帳率是去到多少呢？
百分百那個擔保的產品，其實大家也都清楚了，那這個產品其實在疫情期間推出一些叫做特別的安排來的，那當時我們是不看企業的還款能力去盡快去推出呢個計劃的。咁所以咧，正如頭先阿希源所講啦，嗰個風險啦，或者個壞帳率嗰個預計啦，係相對地比較高。咁亦都咧，我覺得咧就唔應該同一啲一般嘅商業貸款啦去做一個直接比較嘅。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問翻就係頭先嗰個而家個壞帳率去到幾多？
六點八，
唔該曬。
咁其實呢個就係政府嘅百分百擔保嚟嘅，咁所以係喺政府後邊係做個擔保嘅呢個。
最新壞帳率由去年11月的 5.5% 升至最近的 6.8%， 以截至2月計劃總貸款額1403億元計，已經有95億的壞帳要由公帑承擔。不過港人的北上消費潮吸引到越來越多中國內地餐飲品牌來香港插旗。根據仲良行年初發表的《香港地產市場觀察報告》，去年首度進軍香港零售市場的境外零售商入面，中國內地零售商佔了28%， 较2022年录得的 5% 显著增加。有报道指，过去一年最少40间中国内地餐饮企业在香港申请或者完成注册商标，意味着他们将会陆续来香港开业。不过部分已经登陆香港的品牌亦都需要面对香港租金、人工等经营成本的压力，而售价亦都明显高过他们内地相同的商品。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旅客在小红书的发文，指香港越来越多内地店铺，直言香港越来越似深圳，吸引力减少。旅发局近日就公布，作为振兴旅游业的重招，第一场烟火表演会在五一长假期举行。本地旅游业界普遍指消费市道届时就会见真章，他们都寄望一些香港争取多时的措施，例如内地旅客购物免税额、开放更多自由行城市等，可以在五一前传来好消息。不过有立法会议员对于政府目前的对策仍然是没什么期望。
实质政府做或者旅发局做很多事，不过落翻落去啲估算数字上面咧，就好似都无能为力去推翻去我哋嘅高峰期吓，即系头先你讲佢预估系4600万咁，但系我哋高峰期系6500万到啦。消费数字即系过一旅客咁上年咧好好嘅。但系咧，依跌翻落嚟5800蚊一個人咧，咁佢未來估算咧又係5800蚊喎，好似又係冇乜能力去推翻高呢啲數字。咁呢啲數字就即係令我擔心，咦？政府做咁多嘢，或者旅發局做咁多嘢，係咪其實都係白做咧？
食肆嚟緊可能仲要面對垃圾徵費嘅額外經營成本。政府喺4月1日開始喺全港14個地點推出先行先試計劃。涵盖政府大楼、公司型住宅、商场、食肆同埋院舍。曾经估计旗下食肆集团因为垃圾征费，每年要俾多500万嘅聚福楼老板黄杰龙，近日接受传媒访问时话，政府希望刺激经济同消费，但垃圾征费会冷却消费需求，措施系不适合2024年嘅香港。
特区政府在过去一段由乱入治、由治及兴的过程之中，不断推出一些新的作为，同时社会上又出现很多新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又可以影响这些政策，都好像一阵阵无定向风，令公众都几难以捉摸。
香港无论是过去定是现在，一向都会有打风的了，政坛商界的风更加就没有停过。我们虽然身处距离香港9000多公里外的岛国，一样都收到这些风，所以推出一个不定期的新环节《小岛大风吹》。今集就会吹一下特区政府收回粉岭高球场这件事究竟是不是转了风向。
特区政府在上年9月以强硬的态度表明要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旧场32公顷的土地，打算用来兴建12000个公屋单位。当时引起了一阵争议之后，政府就将土地用途修订做未决定用途。行政会议成员兼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最近就说，体育用地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不可或缺，提出那幅地应该要改造康乐、体育及保育用途。刘业强更加说自己喜欢打高尔夫球，留意到现在的民意正在逆转，认为粉岭山高球场是亚洲第一，更加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坟值得保留。
我覺得個民意係逆轉緊嘅，喺上屆政府嗰時咧，就好似話好多人都支持呢度起公屋啦，而家就暫時俾人去放狗啦，做公園啦。我聽翻嚟啲民意咧，好多以前係就算係唔支持或者係中立啲人咧，而家全部都覺得係好可惜嘅。你知啲嘢冇咗，你就更加珍惜啦。
特首李家超近日話要按部就班處理呢個發展計劃，究竟係咪一如劉業強所講？真的有人后悔不保留这个球场呢？特区政府是不是不打算再在这一块前高尔夫球场的用地起公屋呢？ 小岛从来多风吹，今次呢一阵风就吹起咗上年年底嘅一件事，令到特区政府高层深深体会到粉岭高尔夫球场对于要做城市之都嘅香港嘅重要性。政府在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旧场之后，这一片绿油油的土地就交了给康文署负责管理，并且改名叫做粉锦公路以东的公园。上年12月6号，康文署发了一份根本没什么人会留意的简短新闻公告，内容是说为了配合有团体要在粉岭高尔夫球场举办的活动，这个粉锦公路以东的公园要在12月7号到9号暂停开放三天，这三日可能就是整件事的转捩点。上年在特首李家超的牵头之下，特区政府上上下下都吹着一股中东热，12月7号到8号有中东基金背景的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 FII Priority 香港峰会第一次在亚洲召开，并且选址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当然高度重视，简直视为是香港之光。峰会幕后的一哥正是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 PIF 总裁 Yasir Arumanian，他是沙特的真油王，有 His Excellency 的尊称，他亦都是高尔夫球界的巨人。油王一来到香港就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他指定要去有三个独立的18个洞的粉岭高尔夫球场打波。哦，球场有8个洞，政府收回了，那怎么办？难道要负责管理公园的康文署职员陪油王打波？油王在峰会发言的时候讲过，以往 FII 峰会曾经在伦敦、纽约、迈阿密举办，第一次来亚洲就选址香港，正因为香港是一个全球都市 Global City， 而这个 Global City 没几耐之前就将一个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拦腰斩件。不过不用担心，特区政府很有弹性的，于是粉锦公路以东的公园就突然暂停开放三天了。公园暂停开放亦都不是歧视，自从上年9月高尔夫球场变身公园之后，直至到今年3月底，已经有接近三分一的日子公园暂停对公众开放，变回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年9月1号政府大锣大鼓说要开放粉锦公路以东的公园给公众享用，结果10日之后就封闭了公园超过两个月，打了两场国际高尔夫球赛事，包括沙特阿美石油团体系列赛和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沙特阿美石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商，董事长就是油王 Yasir Arumanian。 上个月政府又再次借地被 LIV Golf 职业巡回赛香港站在粉岭高尔夫球场顺利完成， LIV Golf 的主席亦都是油王 Yasir Arumanian。 以沙特油王的份量，当然足够左右特区政府的决定，事实上油王亦都不需要住公屋。究竟粉岭高尔夫球场的命运会怎样？做城市之都还是起公屋重要一点呢？我们就等风继续吹。
现代高尔夫运动的发源地是苏格兰圣 Andrews， 单计苏格兰就有超过550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入场费封建游人，令到这项运动在英国相当普及。
是啊，在这里周不时都见到不同年龄层的人带埋全副装备在巴士站等车去打 golf， 令到我都有点心欲欲想试一下。 英國另一項享負盛名嘅運動就係蛙艇啦，尤其是牛津劍橋蛙艇對抗賽，更加係歷史悠久。兩間大學嘅蛙艇選手由1856年開始每年都會喺泰晤士河嗰度鬥快。
今年比賽結果咧唔係重點嚟㗎，大家最關心嘅係水質污染。英國多間水務公司近期都面對將未經處理的污水就咁倒入海洋和河流的指控，但他們可能都未有時間處理，因為有一個更加大的炸彈擺在水務公司的面前，特別是因管理不善而備受批評的全英最大水務公司 Thames Water。
Thames Water have dumped over 72 billion litres of sewage into London's rivers, all whilst racking up multi-billion pound debts. And reports are now that they could go bust any day. Yes or no, does the Prime Minister believe that Thames Water will still exis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Prime Minister.
Yeah, well, Mr. Speaker, it wouldn't be right for me to comment on individual companies, but what I can say is that our ambitious storm overflow reduction plan is backed by £60 billion of capital investment.
英國最大水務公司泰晤士水務 Thames Water 的財政狀況近年一直引起大眾關注，最新的焦點是公司最終會不會被政府臨時接管，甚至重新國有化。事件的導火線是這間服務倫敦和南部1500萬個客戶的水公司，多名主要投資者上月底拒絕為公司緊急注資5億英磅，公司的淨負債高達140億英磅，手頭現金只能夠用大約一年。其後壞消息陸續有來， Thames Water 的母公司 Campbell Water Finance 宣布不會償還貸款利息，導致債券價格下挫，评级机构惠誉不足半年内第三度调低信贷评级，目前处于垃圾级别。理应收入稳健的供水业务，点解会搞到近乎山穷水尽呢？回顾翻1989年，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推动改革，将供水等的多项国营服务私有化。私营化后的 Thames Water 原本零债务，轻装上阵。不過澳洲投行麥格里為首的財團2006至2017年入主期間，將供水業務的穩定現金流做抵押，大舉發債，令到公司債務飆升，發債所得的資金成為財團股息來源。惠報估計多年來公司的總派息多達27億英磅。 Thames Water 發債的利息超過一半與通脹掛鈎，近年通脹高企令到債台持續高築，負債比率高達80%，另外又要支付污水處理失當的巨額罰款，加上維修保養過百年歷史管道的開支負擔沉重，財困之下自然計劃向用戶開刀，提議到2030年水費要加40%。負責審批企業發展計劃的水務監管局 Ofwat 預計6月公布是否同意加價申請，但監管局主管曾經說水務企業应该自行处理好债务问题，似乎不会轻易就范。Thames Water 的投资者指责当局监管过严，表明无法继续泵水。每日电讯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泰晤士水务正研究将公司一拆二，希望有助物色新投资者。英国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应付 Thames Water 万一倒闭引发的问题，確保用戶供水不受影響。報導指萬一要政府出手國有化，但是應付基本開支已經要花50億英磅，勢將加重英國的財政負擔。
其實它是一件怪獸來的，Thames Water 它太多的重擔，太多的負債，還有 mismanage 了這麼多年，如果你要 turn around， 其實你找一個可能更加高明的一個 private sector 的用的買家，或者是 induce 一些 competition， 或者將 Thames Water 的 market 再暫細一點，令到個 entrant to 這個 market 低一點，那可能會好一點。因為其實現在的 issue 沒有 competition 是因為它 enter into 這個 water market 的 investment 太高而已。咁如果你可以 lower entrant 嗰個level 嘅話咧，咁自然就會induce 到佢 privatisation 帶俾嗰個 economy 嘅好處咯。因為佢要 accountable for 嘅嘢咧係佢嘅 shareholders， 即係 你擁有嗰間公司嘅人，佢只係需要佢對嗰啲交代。而如果你將 accountability 個 structure 轉咗去政治嘅話咧，即係用政治去 accountable 呢一個咁嘅entity 嘅話咧，政治可能唔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accountability for 一個 business 咯。
事件發展亦都要留意中資嘅取態，因為中國主權基金中投公司係 Times Water 嘅主要股東之一。股權份額是 8.688%， 而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就是 Times Water 母公司的其中兩間貸款銀行，一筆1.9亿英镑的貸款會在四月底到期，若果目前情況不變，兩間銀行無意延長還款期限。金融時報分析就說，若果日後有將債務轉做股權的安排，工行和中銀可能會成為 Times Water 的股東。
呢啲咁 strategic 嘅 resources 會唔會會影響到英國嘅 national interest 咧？咁呢個係佢哋政客應該要去 assess 嘅一樣嘢咯。至於會唔會會更加多嘅 regulations， 我覺得未必需要嘅。咁可能即係可能係 one-off basis 去睇呢件事。但係我諗 in the long run， 如果英國政府係繼續跟呢個大陸 decouple 嘅話，亦都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opportunity arise。可能譬如話一啲 financial arrangement 嘅一啲 interaction with 呢個大陸嘅話，咁其實尤其是呢啲咁 strategic 嘅 asset 係咪需要有多少少嘅法例或者係oversight 去睇到呢件事咧？咁樣係啊。
Times Water 最終嘅命運係點？英國政府會唔會批准佢加價換取股東打救公司？仍然是未知之數，其余多间水务公司都申请加价，个别申请去到2030年最高加幅去到70%。有消费者权益组织推算，到时部分用户的水费可能超过800英镑一年。英国水务公司近来的负面新闻不单止是债务上，多间水务公司亦都因为污水处理不善备受批评。环保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他们排出360万小时未经处理的污水到河道和海洋，按年增加一倍。月初牛津剑桥蛙艇对抗赛，泰晤士河的大肠杆菌含量超标，牛津蛙艇队教练形容是国耻。根据环境数据公司 ANS 的分析，去年当局收取涉及破坏环境的罚款超过1800万英镑，头五间相关的公司有4间都是水公司， Times Water 排第一，要比接近350万英镑。
我们不时都问究竟几时大选呢？不少移民咗嚟英国的观众，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去登记做选民先？
嗱，适逢今年咧系英国大选年，绿豆制作了选举 ABC， 帮大家补一补习。一起去看看我們在英國政制之下有什麼權利，又有哪些義務需要我們去履行。
來到英國的香港人應該都是很珍惜手上一票的那批，在英國怎麼可以行使權利成為選民呢？根據政府網站指引，成為登記選民，你必須是16歲或以上，英國、愛爾蘭或者合資格英聯邦成員公民。如果你是 BNO 持有人而透过 BNO Visa 合法居住在英国的，都有权投票。如果住在苏格兰或者威尔斯，部分选举16岁就可以投票，但英格兰就必须18岁。只需要登记一次就可以，不需要逐次登记。在网上登记做选民只需要5分钟，之后有关的 Council 会联络你。去到投票的时候要带有相的身份证明，最简单的就是车牌和 passport， 又或者你的 BRP 都可以。讲不方便去投票，安坐家中也都得，但要事先申请邮递投票，同埋只是适用于这些选举。一般选举及其他英国国会选举，地方选举包括市长， Police and Crime Commissioner PCC。英格兰和威尔斯一共有14个 PCC 席位，作用是确保警队运作合法和有效。公投和国会议员的罢免案。除了亲身投票和邮递投票，还可以找人代投的。详情要参考政府网站。 嚟紧五月二号就系地方选举同埋市长选举投票日，可能你都已经收咗一轮选举资讯同埋候选人通讯。唔讲你或者唔知，登记作为选民都系提升信用级别嘅其中一个方法。如果打算借按揭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以上的选民资格今时今日看来很理所当然，但是200年前开始有选举的英国，当时还是由贵族掌握特权的社会，不是人人可以投票的。到1918年女性第一次可以参与选举，但要30岁还要是有钱的女人才可以成为选民，男性21岁就得。直到1928年才同男性平权。准备考 Live in the UK Test 的你，记住这些日子啊，会考的。
绿豆仔提提你，想收到绿豆的最新资讯，记得 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